弟兄姐妹和各位朋友早安。今天是23号啊、圣诞节还有两天，所以呢，趁着圣诞还没有到，让我开发一点圣诞的周边产品。那今天我们会来看在耶稣的出生的故事当中的一个辨识度比较低的人物。那什么叫做辨识度低呢？很显然就是特点不明显嘛，对吧？比如说你如果去一间比较大的理发店去剪头发的话，你说您好啊，我今天约了 Kelvin 老师，那前台美眉肯定会问你说，哎，请问是哪一位 Kelvin 老师呢？或者如果你是一个导演，如果你想拍一部真人版的葫芦娃，大家应该80后90后应该很知道葫芦娃是什么，对吗？就是一部国产动画。如果你想拍一部真人版的葫芦娃，然后你想找一个蛇精的扮演者呢，我相信你肯定现在很容易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收集到一堆的候选人的照片，对吗？每一个都长着标准的 V 字脸，多到以至于让你怀疑说，哎，是不是这个专家们又搞错了，我们亚洲人的脸型不是圆的也不是方的，本来就是这样的 V 的，这就叫辨识度不很高，对吗？那若是回到几千年以前，我们在任何一个犹太人的城里面大喊一声约瑟，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可能会有很多人，对吗，同时回过头来看着你说，你找我吗？什么事啊？在犹太人当中，约瑟很显然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名字，光是在圣经当中就有很多的约瑟。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当然是雅各的儿子约瑟，就是被他的兄弟卖到埃及去，然后做了埃及宰相的那位约瑟。然后呢，然后我们可能第二个想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位玛利亚的丈夫约瑟。但除此以外，圣经当中至少还有10位不同的约瑟，包括玛利亚跟约瑟有一个儿子也叫约瑟，就是主耶稣有个弟弟叫约瑟。然后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我们通常称他为巴拿巴的那个人，他其实叫约瑟。教会每年都会去纪念主耶稣的诞生，但我们其实却很少会去留意在耶稣的这个诞生故事当中的那位约瑟，在马槽中的婴孩的那个强大的主角光环底下，约瑟差不多是什么？一个背景嘛。我们对他的印象甚至还远远不如对玛利亚的印象，因为玛利亚至少还有一段著名的尊主颂，记载在路加福音1:46-55。可是约瑟呢？大家对约瑟的印象有多少？可能从头至尾你都不知道约瑟做过些什么。就如果在教会当中我们要排练一个主耶稣诞生的圣诞剧的话，那个约瑟通常会怎样？我们找那个最不会说话的孩子上来，对吗？然后他就默默地跟着玛利亚上台，然后呢，只需要礼貌而不失尴尬地做几个动作，或者是尴尬而不失礼貌地做几个动作，然后就默默地再跟着玛利亚下台。这就是约瑟，一个很普通的名字，一个很普通的男人。但是在我们对他的这个印象以外，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留意过上帝对约瑟的印象是怎么样的呢？在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一段经文当中，在讲到玛利亚从圣灵怀孕以后，1:19说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义人是一个很高的评价，整本圣经当中其实一共也没有几个人能够被称之为义人的，大概就是诺亚、约伯、亚伯拉罕、大卫，连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雅各的儿子约瑟，12支派的祖先，做过埃及宰相的那位，圣经都没有这样说他。可是现在圣经却很明确地说玛利亚的丈夫约瑟是个义人。这是什么情况？虽然这位约瑟当然他的身份说起来也是大卫的子孙，但他充其量也不过就是大卫的很多很多子孙当中的一个嘛，一个小城里的 builder， 对吗？很多人都相信他是木匠， 但现在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它可能是一个泥瓦匠。但 anyway，我想做 builder 的弟兄们有福了，你们跟主耶稣的父亲约瑟他是同行。但无论如何，约瑟他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有点像谁呢？就好像是《三国演义》当中的那个刘备，对吗？刘备他号称自己是皇族子弟嘛，他是汉朝的第四代皇帝汉景帝的儿子，中山靖王刘胜的第十六代的孙子。但其实呢，他其实不过是织席贩履之辈，也就是说他只不过是一个织草席卖草鞋的小贩，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约瑟。他也算是一个艺人吗？这实在是很难理解的。甚至也许有人可能会忍不住要想说，这不会是上帝要托他照顾自己的儿子，所以额外发一张好人卡给他吧？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上帝称呼约瑟为义人，是因为约瑟他就是一个义人。虽然圣经对他的记载不是很多，但如果我们细细品味的话，我们就会知道说，上帝称他为义人并没有言过其实。约瑟可能真的是一个话不太多的人，但这一点一点也不妨碍他做一个义人。因为从今天的经文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约瑟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有情有义，他相信上帝，他并且顺服上帝。我相信这些品质肯定不是约瑟被称为义人的全部的原因，但在约瑟被称为义人这件事上，这些品质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我们首先来看他是一个如何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那约瑟是个义人呢，我们说有情有义，或者我会用另外一个词来表示，就是他是有怜悯和有公义的。一个方面我们其实不难看到的是什么？他是一个有怜悯心的好人。一章十九节说，当他知道玛利亚未婚先孕的时候，他当然很清楚这个孩子跟自己是没有关系的，对吗？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玛利亚，只想暗暗的把他休了。圣经对这件事情的交代就这么一句话，也没有告诉我们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约瑟他自己的心理活动是什么。但是如果我们，我想特别是弟兄们，设想自己处在约瑟的那个处境下的时候，其实不需要什么历史文化背景，我们都会明白什么，这是一个善良的决定。当约瑟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这个孩子是从圣灵感孕的嘛，对吗？那是在之后天使才告诉他的，他当时并不知道。所以玛利亚这件事情在他看来是什么样的事情的结果呢？当然就是行淫啊，或者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搞情况嘛，对吗？他一定是这样的。那即使在我们今天这个性观念已经非常开放的时代当中，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有一对男女已经有了婚约，然后呢女方却突然怀上了别人的孩子，恐怕在大多数人看来仍然是一个不可接受的情况，对吗？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喜当爹的这位男士他是很有足够的理由要公开的来谴责对方，并且公开的去解除婚约的。我是在一个很尴尬的情况下才知道喜当爹是这个意思的。但约瑟他并不准备这样做，他选择的做法是暗暗的解约。如果约瑟选择公开的解约的话，那其实就是向所有人都宣布说什么，这个女人不好，她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约瑟当然明白在当时的以色列的社会当中，如果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宣告的话，玛利亚将要面对的是什么。如果大家还记得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时候那个故事，当一个行淫的妇人被众人抓住之后，那些人准备干什么？用石头砸他，对吗？那个砸是没有底线的，可以直接把他砸到死为止的。所以那就是在主耶稣的那个时代，如果一个女生她行为不检点，有可能会面临的实际的情况，这是一个生命危险的问题。或者我们退一步讲，就算真的是玛利亚命那么大，她没有被石头砸死的话， 他很有可能一辈子从此以后也就得不到一个正常的婚姻了，不是吗？有哪一个男的会愿意去娶一个声名狼藉的女人？反过来，如果是暗暗的解约的话，那么对玛利亚来说，这就不但是意味着她可以免除一个公开的羞辱，免除一个被石头扔的伤害，而且很有可能，如果那个跟她有着额外情况的那个男人仍然是爱她的话，她有可能可以得到一个正常的婚姻的。在和约瑟解除婚约之后，她可以也许名正言顺地嫁给那个男人，也许名正言顺地再将那个孩子生下来。在这整个过程当中，玛利亚也好，那个男人也好，或者是他们的孩子也好，都不用再去面对别人异样的眼光。这就是暗暗解约的善良。即使别人已经伤害了他，但约瑟某种程度上至少仍然在为着他们的好处着想。那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的是，从约瑟他选择与玛利亚暗暗解约这件事情，我们明白约瑟他是一个重视公义，或者说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因为大家千万看到，暗暗解约他并不等于不处理这件事情。假设玛利亚真的是因为行淫，因为搞情况而怀孕的话，那么约瑟就必须对这件事情加以处理的。那我不是说约瑟虽然是一个好人，虽然是一个善良的人，但是到头来他还是怎么样，思来想去忍无可忍，决定还是要处理一下这件事情，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明白的是，约瑟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在他的那个时代当中，要去处理这件不对的事情，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遵行律法的人，他必须要做的事情。行淫是神所禁止的，所以约瑟如果选择不和玛利亚解除婚约的话，那么他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容忍罪恶，甚至容忍他人违反神的诫命的人。约瑟所以选择暗暗解约，这不但是代表着他对于罪恶应有的一个态度，其实也体现了他在处理过犯的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律法和习俗的尊重。这同样反映出了他的正直，或者反映出了他的公义。那么对大家要明白的是，对过犯的态度跟对过犯的处理方式，那是两件事情。如果我们对罪恶是深恶痛绝的，可是呢，我们却选择用不恰当的方式去处理罪恶，比如说你看到有人是犯罪了，然后你想用一个私下行刑的方式去对付那个罪犯的话，那仍然是不公义的。所以当经文说约瑟决定要暗暗解除婚约的时候，经文的意思并不是说约瑟计划什么悄悄地把玛利亚或者是他的家人代表约出来，然后双方退还这个彩礼信物，然后呢从此就两不相欠。那个东西是可能国产古装悲情伦理剧的情节，那个不是圣经。 OK， 对圣经时代的人物来说，既然叫解约，那就意味着一定会有第三方在做见证人。以色列人对约定都是非常郑重的，所以立约是需要见证人的，解约它同样是需要见证人的。虽然约瑟选择不公开的跟玛利亚解约，但他仍然要在第三方的见证下去解除这个约定，这件事情是不能省略的。那暗暗解约呢，它可能不是一个最常见的解约的方式，但是根据我们对耶稣那个时代的历史文献的了解，我们知道这仍然是在当时合乎律法的一个合乎习俗的一个正常的做法。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约瑟在那个时候他虽然心怀怜悯，但他却没有因为心怀怜悯就放弃了自己的底线，放弃了自己的原则，不论是在对待过犯的态度，还是在处理过犯的方式上，约瑟的选择都是一个公义的选择。我想呢，这可能大概就是约瑟是一个义人，而我们大多数人 最多也就叫做自以为意的原因吧。我们可能是一个有爱心的好人，也可能是一个有公益感的正直的人，但我们常常不是过分的强调了怜悯，就是过分的表达了公益。我们很容易一不小心就变成了没有原则的老好人，然后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有时候面对的明明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我们也总是在讲饶恕，在讲包容，在讲爱。或者我们又一不小心就变成了对敌人像严冬一般无情的论断者，当我们看到别人的过犯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正义的使者。你错了，你该死，我代表月亮消灭你。然而上帝他既不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老好人，也不是要我们成为教会的包青天吗？上帝他自己既然是有怜悯和有公义的，他对我们的期望当然也就是要努力成为一个有怜悯有公义的人。我们不可能拥有像神那样完全的怜悯和公义，但最低限度怜悯和公义从一开始就是我们应当竭力同时追求的目标。第二，约瑟是个义人，因为他相信。在约瑟做了那个决定，他要跟玛利亚暗暗解约之后，圣经接着就说，有一位天使进入到他的梦中对他说话，天使吩咐约瑟做两件事情，第一，不要解除婚约，要按照这个约定将玛利亚娶过来。第二，在孩子生下来以后给他起名叫耶稣。那约瑟醒了以后就照着做了。在读完这一段的叙述之后，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里面好像缺了一点什么。换作是你或者是我的话，如果昨天晚上，我知道昨天晚上大家都很嗨，可能很晚才睡着，但 anyway 即使是昨天晚上你很晚才睡着，如果天使跑到你梦中来对你说话的话，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可能我们首先要处理的是我头脑当中的那个十万个为什么，对吗？昨天进到我梦里面的那个真的是天使吗？天使长这个样子啊？天使跟我说话的方式是这样的吗？天使他跟我讲的真的就是上帝的计划吗？还是那个只不过是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呢？坦白说，有这些疑问是很正常的，毕竟上帝派他的使者进到你的梦中来跟你说话，这件事情并不经常发生嘛，所以怎么想也都是有点惊悚的，不是吗？我们所以很有可能想知道的就是什么呢？当约瑟在经历了天使的托梦以后，他会不会同样也面对这些问题呢？但是圣经对此却一个字都没有讲。我们需要留意的是，圣经没有讲并不等于这里没有信息。这就好像在国画当中一样的，那个留白它不等于空白的，那些未着笔墨的部分跟那些画了东西的部分一样，是这幅画卷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圣经有时也会用不说那些他明明可以说一说的事情来传递某些信息。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圣经它记载了约瑟的思想斗争，记载了他在收到这个梦之后他如何如何的想，如何如何的挣扎，这一段的记述可能对我们今天也是有教育意义的，不是吗？因为约瑟，我们知道经文读下去我们就看到他最终选择的结果是顺服嘛，天使叫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了，所以呢这个过程基本上就是一个顺服的过程，一个他克服自己内心的各种乱七八糟的想法，最后按照上帝的吩咐去行动的一个过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的一段记叙，它对我们今天肯定也是有帮助，也是有某种教育意义的。但是圣经却在这里留下了空白，这个空白说明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可以设想的是，也许这样一个空白意味着在圣经看来的某种理所当然。圣经想要强调的不是 约瑟在上帝的吩咐面前有没有经历过怀疑，他怎样克服了自己的怀疑。最重要的是那个结果，约瑟是相信的，而这样一个相信的状态，他直接带来了行为上的顺服。所以这个什么也没有说这一段的空白，恰恰是将那个相信跟义人的概念紧紧地扣在了一起。我们要留意，圣经不是在约瑟选择相信之后，选择顺服之后才称他为义人的，而是反过来，他先说的是什么？约瑟是一个义人，然后才有他接下去的一系列的行为。所以在圣经看来，这个事情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如果约瑟是一个义人的话，那么他就相信上帝所说的话，无需特地再加以说明。所以圣经只说上帝吩咐了，约瑟做了。我们要明白，这样的相信它不是迷信，我们相信是因为我们了解。打开圣经，我们就会看到说，当上帝跟人去交流的时候，他首先就是要告诉他对面的人什么？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上帝一再的用各种方式向人显明他自己，他的计划，他的性格，他渴望我们去了解他，巴不得我们完完全全的明白他所有的启示。只是在这个前提之下，他才要求我们去相信他。换言之，上帝不是简单的说你相信他，更是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去能够相信他。为什么约瑟听到天使所说的话，他立刻就相信了呢？经文对此并没有明确的说明。不过，我想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他熟悉上帝的声音嘛。约瑟熟悉这位上帝的声音，因为他从小就是在那样的环境当中长大的。虽然有可能的，他并没有熟读圣经，他可能也不认识希伯来文，以当时的文化水平来说，但是他一定是以某种方式从小就熟知上帝是怎样说话的，上帝对他的子民是怎样教导的。所以当天使在梦中将上帝的吩咐告诉他的时候，这位约瑟他即使在做梦的时候也一下子就认出了上帝的声音。这是不容易的，对吗？我们很多人在醒着的时候也认不出上帝的声音。一些弟兄姐妹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是，当我听到一个声音的时候，我怎么知道那是上帝的声音呢？那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书上面好像有标准答案的，对吗？他说啊，你要查验他是否合乎圣经啊，而且当上帝跟你说话的时候，他一定不会是跟你一个人说话，他会跟很多其他人一起说话，然后你们可以彼此验证啊。如果我们去问主耶稣这个问题，他会怎么回答？耶稣大概我想只有一句话，他说约翰福音十章的第五节，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就是说，如果我们是跟耶稣建立了关系的，如果我们熟悉上帝的声音，或许我们本能的就知道那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跟我们说话。我们当中如果有做太太或者做先生的，如果你的另一半在门外叫门，叫你给他开门的时候，你一般问什么？谁呀？对吧？然后对方回答什么？我呀，对吧？你会不会继续问他说，哎，请问那个我是谁呀？不会嘛，对吗？或者如果我们是父母的话，你小孩打电话给你，你会不会问他说，哎，请问你是谁呀？他不会嘛，他开口可能就会叫你说爸或者叫你妈，所以你会认得那个声音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所有人都会接受的一个通常的情况。当然了，我想说的是，如果你的小孩突然打电话给你，然后以某种理由强烈的要求你给他汇款的话，你最好还是查问一下，你生日是几号啊？我们小时候住在哪里啊？不过我们要留意，与此同时，约瑟的相信所给我们的另一个教导是什么呢？我们的相信又必然是超出我们所知道的范围的。如果只是过去发生过的事情他才相信的话，那么结果是什么？约瑟就不会相信圣灵感孕 童女生子。因为这样的事情在那个以前很有可能是没有发生过的。然而约瑟的态度是，就算这样的事情过去没有发生过，但因为是上帝你说的，我就相信。约瑟是抓住了那个相信的本质。我们因为上帝过去所做的那些事情，就相信上帝本身，而不是因为上帝过去做过某些事情，就相信上帝在现在或者在将来还会继续做那些事情。这两点是有分别的。这就好像是我们只需要通过观察一个人的某些行为，就可以建立起对这个人的信任。那我想所有结过婚的弟兄姐妹都能理解这一点，对不对？你们在结婚之前，男女朋友是绝对不可能经历结婚之后将要面对的一切事情的。那你们为什么敢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另一个人呢？相信不论是健康或是疾病，富有或者贫穷，对方都一定跟自己不离不弃。是因为我们在恋爱的这段时间当中，通过一部分的事情就建立了对那个人的信任吗？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会对那些即使没有经历过的，即使没有看到过的事情，也有自己的相信。这差不多就是主耶稣所说的，那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所以，对约瑟来说，相信童女生子，相信圣灵感孕，他并不是很难的事情。我们不会因为一件事情科学没有办法解释，或者在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发生过，或者只发生过一次，就怀疑它是不是真的。同样的，我们也不会因为一件事情到现在也没有发生过，就是主再来，就怀疑它到底最后是不是真的会发生。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只要相信这些话是上帝所说的，那么基于对上帝的信任，我们就没有怀疑。第三，我们看到约瑟是个义人，因为他是一个顺服上帝的人。一章二十节说，在约瑟定下了暗暗与玛利亚解除婚约的计划之后，可能他还在计划到底应该具体如何执行的时候，有天使在梦中对他说，约瑟，你放弃这个计划吧，去把玛利亚娶过来，让他生下那个孩子，并且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腹中的那个孩子是从圣灵来的，这个孩子的出生是要成就上帝的应许。约瑟就照着天使所吩咐的去做了。这个就是约瑟的顺服。那因为他不是男一号，甚至连男恩号都不是，所以圣经对约瑟的记载通常是能有多简略就有多简略的。马太福音他算是对约瑟讲的比较多的，但是即使在这卷福音书当中，有关约瑟在听了天使的吩咐以后的行动也就只有这两节经文，24节和25节，记了他三件事情，对吧？他把玛利亚娶了过来，他没有跟玛利亚同房，然后给孩子起名叫耶稣。那这两节经文都是很简单的叙述，读起来波澜不惊的，就像流水账一样，很平淡很平淡，似乎约瑟所做的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就好像我们每天起床都要洗脸刷牙吃饭然后上班上学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多用一点想象力和同理心的话，我们就会意识到可能也许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的。约瑟是一个生活在真实的历史社会环境当中的真实的人，像做天使吩咐的这些事情对他而言大概不会像我们读这两节经文那样的轻松。首先我们刚刚说过，与一个行淫的妇人解除婚约，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这是一个正直的人应该要做的事情。他可以选择暗暗的解约，但他不可以不解约，否则的话他就是在包容罪恶，从而将自己也推到那个不义的境地当中去。 如果约瑟是一个热爱公义的人，圣经既然称他为义人的话，我想这个假设总是成立的。那当他选择不去解除婚约的时候，这件事情其实是很有可能令到约瑟非常的难受相辜的，不是吗？约瑟可能是一个说话不多的人，但拜托你不要因为人家话不多就以为人家是一个没有感受的人好吗？在他放弃了自己本来的计划以后，娶了玛利亚，然后当了主耶稣名义上的父亲的这个过程当中，有谁问过约瑟宝宝心里有多苦吗？他有没有觉得不情愿呢？他会不会多少觉得有一点委屈，有一点想不通呢？圣经对此一点也没有说，所以我们不知道。不过我想人之常情是什么，当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可能是不会像一般的新郎官或者新爸爸那样的欢天喜地的吧。其次，就算我们不考虑约瑟自己内心的压力，约瑟这样做的时候，大概我想也逃不出社会舆论的压力的。我们可以设想，这位 builder 他从一开始是怎么知道玛利亚怀孕的呢？如果不是圣灵告诉他的，如果不是玛利亚自己跟他主动汇报的，那一定就是有其他的人知道了这件事情，然后去转告了他，对吗？那么要是这样的话，如果约瑟对这样的一件事情不做任何的反应，照常的把玛利亚娶过门，那些转告他的人，那些知道内情的人，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如果这些人告诉约瑟这件事情是一番好意的话，那么很显然，当他们现在知道约瑟照常把这个女人娶回家来以后，他一定会去问约瑟，你为什么明明知道自己的头顶上有一片草原，还仍然要去娶玛利亚呢？当然我说的是夏天的草原，不是秋天的。是为了爱情吗？那我们都知道这是马太福音，这个不是情深深雨蒙蒙，对吗？这个可能性应该是不大的。又或者是，如果当初将这件事情八卦给约瑟的人本来就不怀好意的话，那么约瑟所做的就会让他们不善良的企图落了空。这时候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就像很多的有这个被害妄想症的编剧他们所写的那个宫斗剧一样的，那些坏人通常怎么样，都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的嘛。所以当他发现自己的那个企图，那个羞辱玛利亚的企图落了空的时候，他一定会去做些别的事情，顺便可能就把玛利亚带约瑟一同羞辱了。不论如何，如果以上的这些假设都成立的话，那么约瑟将玛利亚娶过门这件事情很有可能就是将自己推到了社会舆论的漩涡当中。将这些可能性都考虑在内，我们才会明白说约瑟的顺服它到底意味着什么。约瑟不是没有自己的计划，所以天使给了他一个，然后他就很开开心心的去做这个计划了。约瑟他不是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不论他做什么，不论他如何选择，都不需要去考虑别人的感受，不需要去考虑别人的眼光和别人的舌头。约瑟也不是一个没有感觉的橡皮人，所以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都不会有情绪上的困扰。约瑟是一个真实的人，他有自己的计划，有自己的社会关系，有自己的感觉。然而在上帝的吩咐面前，他选择顺服。所以请不要轻佻地说啊，因为约瑟知道那个是上帝的计划呀，所以他就肯定会顺服。如果知道那个是上帝的计划，我们就一定会顺服的话，顺服就不是一个需要我们去操练的功课了，不是吗？扪心自问，有多少次我们是明明知道那个就是上帝要我做的事情，我们却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因为一些摆得上台面的或者摆不上台面的原因，我们就哭着喊着赖着躲着死活都不肯去做呢？约瑟相信上帝，敬畏上帝，所以 天使既然在梦中吩咐他如何做，他就照样的做了。这就是他给我们演绎的顺服。OK， 讲到这里，可能有人就想提问，他说 OK 啦，我知道约瑟是个义人啦，但拜托，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圣经都已经说过了，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约瑟再好，我也不可能成为义人的，不是吗？当然，我们没有人可以成为约瑟的，因为那个是玛利亚的丈夫，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诞生在他的家里面，这样的事情只发生过一次，我们所有人可能都不会再有这样的幸运。但是这跟我们能不能从约瑟身上有所借鉴是两回事情。约瑟的经历是不可复制的，但是他在和玛利亚成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些品质，他是有怜悯有公义的，他相信他顺服，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复制的。不是说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就全部变成义人了，但是至少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可以使我们看起来更像是属于上帝的人。品质是可以学习的，没有人生来就是合神心意的，我们生来都是有罪的，都是不合神心意的，都是被神所厌弃的，他的敌人。而当我们被圣灵所召，下定决心要跟从他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一言以蔽之，就是改变那个原来的自己。不管他曾经是骄傲的、自私的、虚伪的、妒忌的、刻薄的、忧虑的，或者是冷漠的，只要我们打开自己的心，上帝就会进到我们里面，以适合我们每个人的方式去改变我们自己。我们在教会历史当中，或者我们在今天的教会生活当中所见到的每一个还说得过去的基督徒，我想都是从一点也说不过去的那样的一种状态慢慢慢慢地转变过来的。所以呢，一方面你不要觉得自己有多么的不合适，不要对自己失望，在被上帝改变之前，我们谁也不比谁更好。另一方面，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说我本来就是这样啊，我们是在说上帝没有能力改变我们吗？又或者是在承认说我们太过狂妄，太过自私，或者太过懒惰，以至于我们只想得到上帝的祝福，却不愿意去改变我们自己呢？有情有义，或者有怜悯有公义，这一点是可以学习的。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上面，我们都可以问自己说，我是不是兼顾了怜悯和公义这两方面呢？当我们觉得自己是在爱人的时候，可能多问自己一句说，我这样的爱是不是也考虑到了上帝是公义的呢？就像在对孩子的教养当中，溺爱那个不叫做真正的爱一样，上帝无条件的爱不等于无原则的爱。而当我们觉得自己是在替天行道，替上帝行道的时候，可能我们也要多问自己一句说，我这样做这样说是不是怀着怜悯人的心呢？在神的眼里面有很清晰的对错之分的，所以知道对错肯定是好的，有分辨对错的眼睛也是要紧的，这差不多可以说是一种很重要的恩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帮助那些跌倒的人。然而当我们毫无怜悯心的去论断，去挑剔别人的过犯的时候，请留意，我们自己也就跌在了那个过犯之中。所以永远都不要做一个刻薄的论断者。雅各书说，对那不行怜悯的人，他们受审判也得不到怜悯，怜悯胜过审判。第二，相信上帝也是可以学习的。建立信心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认真地对待我们手中的圣经。上帝从一开始就希望将 我相信建立在我了解这个基础之上。所以如果我们不读圣经，或者我们虽然读了却对圣经当中的话一知半解，我们其实就没有可能真正的建立自己的相信。但是也不要忘记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去寻找上帝。上帝不光光是那个书本当中的神，他既然是又真又活的，就一定参与在我们每天的学习、工作和家庭生活当中，去这些地方寻找神。在每一个你遇到的场景，在每一件你遇到的事情上面去问自己说，上帝在哪里呢？当我们带着这样的眼光去审视我们所遭遇的一切日常的时候，我们就一定知道我们的寻找是不枉然的，因为经上说寻找的就必寻见。我们越是在书本以外的地方多的遇到上帝，我们就越是能够清楚的看到上帝是何等可信的一位神。第三，顺服上帝也是可以学习的。我想这个当中最重要的秘诀就是从小事开始。圣经当中最著名的顺服上帝的例子肯定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但是不要说等到上帝也要求我把我的小孩献出去的时候我才来学习顺服。如果我们没有在小事上学习过顺服，经历过顺服上帝的过程当中的那种内心的争斗，见证过上帝对顺服的回应，我们最好不要指望自己能够在大事上顺服。顺服是用上帝的计划来对抗我们自己的计划，所以如果我们平时总是不断地在小事情上面跟自己妥协，当大事发生的时候，你觉得我们的反应是突然在那一天，在那一个时刻你良心发现，然后下定决心我一定要顺服上帝，还是你会沿着惯性不由自主地又滑到向自己妥协的那条路上去呢？所以学习从最小的事情上面去顺服。如果你有五分钟的时间，你会选择去刷一下朋友圈，还是去跟上帝说说话？如果你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你会选择去打一局游戏，还是去读一段圣经呢？如果你有半天的时间，你会选择在家里面看一个电影，还是去团契跟弟兄姐妹聊聊天呢？我不是说你不可以刷朋友圈、打游戏、看电影，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可以选择，如果我们有的选择，我们会不会按照上帝的心意来选择？有很多时候，坦白说，我们都不是不知道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只是我们不肯放弃自己的计划，所以假装不知道。最糟糕的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明明知道是那是上帝的计划，我们明明是不肯放弃自己的计划，我们却把它包装成一个上帝的另一个计划。当我们说上帝有两个计划摆在你眼前的时候，请小心，我们的上帝在圣经当中的那位上帝好像他一直以来都是只有一个计划。作为上帝的子民，我们需要学习这些，因为跟约瑟一样，我们都有责任在上帝救赎万民的这个宏大计划当中参与进去，因为我们蒙召原是为此。约瑟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不需要成为一个伟人，也可以在上帝伟大的计划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约瑟他当然是大卫的子孙，是一个有怜悯、有公义、相信并且顺服上帝的人。可是如果我们回到当时，面对面的去端详这位约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可能他真的就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路人甲乙丙。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上帝使他在自己的计划当中有份， 他为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提供了一个家，他给了上帝的儿子大卫子孙的身份。这一切都不是巧合，是神早已计划好的。而在上帝的这个计划当中，约瑟所做的其实并不多，而且我们也要很坦白地说，他所做的那些事情并不是只有他才能做得到的。大卫的子孙何止千万呢？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他娶了玛利亚的这件事情当中，约瑟让我们看到的是，上帝你既然叫到我，就做我地所能及的。真的不要小看这一点，这位普普通通的约瑟实际上就是在鼓励普普通通的我们，我可以的，我可以做到的。在上帝的计划当中，可能 我所能做到的并不多，但是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做到自己的那一份贡献。也许上帝并没有叫你去娶玛利亚，或者就算你的太太叫玛利亚或者叫 Mary， 那是同一个名字对吗？我想你大概也不敢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叫耶稣。可是我们是不是知道上帝吩咐我们做的是什么呢？当上帝吩咐我们去为他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吗？我们是否愿意努力的去改变自己，从而不辜负上帝所托付给我们做的那些事情呢？那些事情可能只是在崇拜之前早来半个小时，设置一下场地，然后坐在这里默默的等候崇拜的开始。也许可能只是在崇拜结束之后你准备一下茶点或者打扫一下卫生。也许只是风雨无阻的去接送一个没有交通的弟兄姐妹来参加聚会。也许只是为了一个或几个有需要的人祷告。也许只是跟你的家人朋友说一说自己信主的经历和信主之后的改变。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也不一定是非要你来做的。然而如果这个就是今天上帝吩咐我们去做的，我们听见了吗？我们能够真忠心的做好这件事情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感谢您不计较我们曾经怎样得罪了您，而将您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差遣到这个世界上来，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将我们从注定被抛弃的结局当中挽救回来。我们越是审视自己的过犯，就越是明白这是何等重的恩典。我们越是明白这是何等重的恩典，我们就越是能够体会到您对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对这个败坏的世界的爱是怎样的强烈。在这个宇宙当中我们算得了什么？在您面前我们又算得了什么？我们真的是不配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任何事情。但是父神，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而来，所以我们感谢您。所以若在您为着这个世界所预备的那个计划当中还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做的，请您吩咐我们。我们只是普普通通的人，只是仍然每天还在跟自己的捆绑搏斗的那个不完全的人。但是父神，如果有什么是我们可以为您做的，为您的国和您的义做的，求您吩咐我们，教导我们懂得您的怜悯和公义，教导我们懂得如何去相信和顺服，以此成全我们，好让我们可以担当您所吩咐的每一件小事。求您给我们有这样的福分，好叫我们卑微的生命也可以有您荣耀的光亮。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